以利沙代是神的名字，他的意思讲到母亲胸怀的神，特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那一位，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暗，我们都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89篇第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今天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特别读了第5章，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刚刚我们唱诗歌，我们唱到说我要轻轻听，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声音，我们可以贴近他的胸膛，我们能够明了他的心意。我们的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神，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而他下面讲到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一面讲到公平公义，一面讲到诚实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认识到尼希米他遇见这一般的百姓，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征战，但是征战面对仇敌，从第4章我们看见这些参巴拉这些外邦人这些人来攻击他们，他们能够起来，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拿着工具，他们征战，他们建造。但是第5章好像突然插进来，叫我们看到这些神的子民在他们中间出了问题，出了不和，有不公不义的事情，没有爱，没有怜悯。所以我们看到第5章非常的重要，尼希米必须来面对，必须让神的子民他们生命被建造起来，他们能够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来读一下弥迦书第6章第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这边讲到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要与我们的神来同行。当我们读旧约，有律法，有典章，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其实在里面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他实在是公义公平的，他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所以在路德记，当我们看到摩押的女子路德，她跟她婆婆拿米，她说容我往田间去，她讲到田间去干嘛呢？她拾取麦穗。那她的婆婆也告诉她，你只管去。那在旧约的里面，让我们认识到其实利未记很清楚，生命记也让我们知道，你看见这些规定哈，他讲到说收割者不能割尽四角田角哈，那不可拾取遗落的穗，也不可回田里去取回忘记拿走的禾捆。所以你在收割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你要留下来，你忘记的你不能再回去再去拿。你看见这些规条好像很特别，常常我们一讲到律例典章啊，这些规条都是那么的死，那么的严厉哈。但是你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有一个在外邦的，他们是叫做路德，但是呢，他要去拾取麦穗，然后在这个时候，哎，竟然是照着律法的要求，他们必须要给这些贫穷的，好像你生活都困难走投无路的，看在律法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你不能把它都拾得干干净净的，你要留下一些来，忘了还不能去取回来。从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那一个爱，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从这些律例典章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今天我们认识到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能够回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我们讲到说，这些归回的子民叫做渔民，所以所罗巴伯带领一些渔民回来，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以斯拉率领一班民回来，他要重建神的话，重建圣名。然后尼希米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一同来重建城墙。但是整个的重建最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的，还不是外面的这个城墙，物质的城墙。其实在读的时候一直读到神要得着那一个有根基的城，联络整齐的城。所以我们也交通到，为什么在外邦之地，他在那里出生的、长大的，在波斯地，那这位尼希米他在王宫的里面，他是做酒政的，在那里他可以有很安适、很好的环境。他为什么听到耶路撒冷那样的荒凉的时候，他里面有很重的感觉，他哭泣，他进食，他起来祷告。我们讲到这边有一个在外邦之地，从小就长在那个地方的，可能他从来也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呢他有一个看见，所以那一个看见成为他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叫他好像跟亚伯拉罕一样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好像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圣徒他们看见了，那一个看见就抓住他们，那个意象产生他的使命，那个使命叫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起来祷告，而他祷告他有行动，所以他归回。但是我们一路看到整个归回的重建，你认识是要让神的生命和性情在神子民的当中能够建造起来。所以第五章很重要，他第一段我们要看到说，讲到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因为他们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看到说，当他们重建的时候，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为什么在那里大大的呼号呢？因为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在那里埋怨这些犹大人。那讲到这些犹大人，特别是这些贵胄、这些官长们、这些有钱的这些生意人、这些官商哈，那讲到说他们因为贫困，他们孩子很多，需要很大，结果呢你看见他们的田产好像慢慢的就典当出去了，打到最后他们的孩子也要成为别人的仆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这些百姓们他们大大的呼喊。我们看到尼希米当他听到了以后，他听到他们的呼号，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便发怒。所以尼希米他里面有一个反应，他在里面认识神的心意，他也摸着了神生命的性情。所以遇到了这个不公不义的情形，到遇到说这些有钱有势的，那他们没有怜悯，他们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在那里来遵守。所以你看见尼希米他里面发怒，发怒。那这个怒呢是叫做我们讲说这个发义怒，所以他把他们召集来，他斥责贵胄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他召集他们攻击他们。就因为尼希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所以他在行动的里面他不是好好先生好， 当你要建造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没有逃避，他是直接的来面对这些贵胄、这些官长、这些有钱的。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行的不义，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所以他在这边第一次讲到敬畏，你们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是敬畏神。今天如果跟神的生命性情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反应的。神他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的，所以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那这些都讲到我们神他的生命和性情。当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会愿意说我所做的、我所行的和神的生命性情是违背的。你看见尼希米他非常有感觉，他看到这些贵胄、这些官长们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违背了律法的要求，而不只是违背律法要求，他们跟神的性情是不一样的。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百姓当时候非常的贫困。我们也想到说，其实他们讲到说我们的儿女生的太多哈，人口众多，但是我们一想说这应该是神给他们的祝福，人丁兴旺，哎，我们讲说哇，这是好事，这是很大大的祝福。其实神一路他只有赐恩的意念，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所以神你给他们带回来，其实神给他们预备的都是足够的，都是丰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那我们认识到说，为什么百姓当中有了贫乏的情况呢？有了缺乏呢？当我们想到说，今天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认识到说，他说多的没有余，少的怎么样？没有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说，这就是均平了。其实如果照着神的心意，或者讲到说最低的标准，他们照着律法的要求的话，这些百姓不应该是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当时候的整个的社会形成了一个怎么样，今天我们讲有一种经济叫做什么 K 型的经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个 K 型的经济呢，就是讲到有钱的越来越有钱，贫穷的越来越贫穷，占的大多数，这叫做 K 型的经济。那看当时候他们好像也落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情况的里面。而我们认识到，如果是照着神的心意，那其实多的没有余，少的呢没有缺，应该他们是能够均平的。所以问题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其实照着律法的要求，我们看到利未记25:35讲到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有弟兄穷乏，你要帮补他，使他能够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他下面讲到一句说，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啊，这个是利未记，你想说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你不可取利。但是在律法要求里面，那我们也读到，哇，神是很有恩典的。他在前面一节特别讲到说，你要多多的给他。所以在很多在律法里面呢，都让我们认识到，今天在神的子民中间，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是神他的生命性情是要在神的百姓当中能够彰显出来的。 所以讲到整个的建造，那这个方面是远远超过外面城墙的建造，让神的百姓里面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敬畏神，我们会宝贵，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会亲近他，你会贴近他的胸膛，你会渴望知道他的心意，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在想什么，他今天要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来行事。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把一个敬畏他的心赐给我们。因为这一些贵胄官长，他说尼希米告诉他们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敬畏神，所以今天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了这么多神的百姓他们起来呼号，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你们没有照着神的话，没有摸着神的心意，让这些神的儿女们，你看见神是何等的爱他们，但是他们却在贫穷的里面，他们的孩子要作为仆婢。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尼希米起来，他要来面对，他要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最根本的让他们的里面先有一个敬畏的心。你们若不敬畏神，下面一个结果，他说难免我们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这个就是不敬畏神，然后呢照着自己的意思要为自己的好处，这整个的情形让外邦人他们会来毁谤。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借给耶和华，我记得在很多年前读到这节经节的时候，我觉得哇，非常的特别啊，怜悯贫穷的神说就是借给他的。我们知道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神的，所有一切都是他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从神来的。他说你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必要偿还。哇，这就是神的心，我怕不得我们摸着了神的心，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神他是怎么样来行事的。当我们真的是认识他，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但是呢他是公平他是公义的。所以如果有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要知道神他是会有反应的。神的性情，如果这些事情跟他的性情不合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感觉？那这个是今天讲到敬畏神，很自然的里面会有一个感觉，到了一个时候像尼希米一样会发易怒的，哇，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也许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有一个敬畏的心，对于我们很多过去我习惯的做法，当你读到神的话，一下子哦，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求主来改变我们，那我们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生命性情来生活来行事。尼希米他不只是要求这些贵胄啊官长，他不只是斥责他们，其实我们在整章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尼希米他本身他活出了这一个见证来，所以对于见证那个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有时候你读一读，哎，尼希米他很有领导的这个能力哈，你看他讲几句话，哎，这些官长啊贵胄啊好像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听话了。但是说话是容易的，在说话之前呢，你有没有见证就能够影响到你这句话是不是能够带着属灵的权柄。有一些父母教导孩子， 你不可以说谎哦。但是讲了半天啊，有人按门铃，这个父亲往外一看，他告诉孩子，你去告诉他我不在。你看很多的时候小孩子，你不知道他的受教，他受到的影响，因为父母呢，他所活出来的到底是怎么样，那孩子的眼里面其实看得很清楚的哈。那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个孩子，他申请学校来了，然后后来我们也接待他，哎，我们就发现说他来读书那个成绩怎么那么差，我姊妹跟他讲几句话说，看你成绩单都很好啊，所以申请到这边的这个高中啊哈，看你的成绩读得很好嘛，可是怎么好像英文这个单字啊，问一个厕所都不知道怎么去问哈，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哎，后来他诚实的讲，他说你看我父母他们很爱我啊，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出了很多的钱啊，我的成绩单是我老师帮我做出来的。说难怪啊，后来有一次碰到他父母，他父母很告诉我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觉得说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他觉得你看我付了多少的代价，为了我的儿子，我宝贝的儿子，你看我跟他的老师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一关一关的，他都是付代价的哈。后来我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想到啊？你觉得你在帮你的孩子，让他能够有学校读？他说以前他怎么样没有地方读，他怎么样哇想办法让他进去。我说他以后这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时候父母教导孩子，我想孩子眼睛是雪亮的，他第一个要看到有没有榜样。然后呢，我们看到尼西米，当他要斥责贵胄官长，当他要要求他们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到尼西米他是有榜样的。在第五章十五节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他说以前的省长他们都是这样的，那其实有一些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这些省长啊跟他工作的人员，你知道他们叫做地方自治的，所以他们必须要从百姓来拿到供给他们养生的，但是呢他们也有为自己多取多要的，就辖制了百姓。我们看到尼西米他说，我因为怎么样敬畏神，因为他敬畏神，他说不这样行，他不这样行，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尼西米他的生活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他有一个榜样，他有见证，活在神的子民的中间，活在官长贵胄的面前。当他有见证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你在要求你在说话，他就带着那一个权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尼西米。那当尼西米要求他们，你们不可向你的弟兄来取利，他说我们也借给他们，但是我们不取利，那典当你要还给他们，但是呢你借给他们的你们不可以取利。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圣经的里面利未记讲到你不可以向弟兄来取利的，而且呢他特别让我们认识到神是盼望说我们是能够多多的给的，对于这些怜悯贫穷的，神说是借给他的，神要偿还的，这个就是神他的心，你们要多多的给，多多的帮补。我们来读一下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哈。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十二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化形，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原本他们当中那一个合一的见证好像失去了，本来要建造的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是没有破口的。但是当他们中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不公不义的，然后呢，他们向弟兄们取利，他们拿着这些他们所典当的东西，然后让这些百姓们他们落到一个非常凄惨可怜的一个光景。你看见没有，今天神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把这些不合他性情的去掉，才有可能能够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这个联络整齐的城必须从百姓当中能够开始。所以当尼希米斥责他们，要求他们，哎，他们就愿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取利，那这些典当的你们应该要归还的。啊，这些人都愿意，他不只是愿意，尼希米还叫他们还要起誓，让这件事情确实是能够落实。神心中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这个是在今天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我们彼此代祷，要我们彼此扶持，叫我们看到说在神心意的里面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在这里是没有破口的，在神儿女的当中是没有这些分别的。而且很多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看到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那不只是停在这里，很多的形式我们从尼希米身上看见是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你说公平和公义今天在律法的里面，那的确我们照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时候，那已经是非常宝贵了。但是尼希米他所显出来的那一个见证是在爱的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所以在这边当我们一起来看到尼希米在第五章第八节，他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人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他讲到有一件事情叫做赎回弟兄。所以在利未记里面25章说到，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他弟兄所卖的赎回来。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观念，这个弟兄啊，他的地业他因为穷乏把这些卖了，好像他就缺少了地业，但是呢自尽的亲属要把他赎回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大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大大哀哭哭嚎的时候，呼喊的时候，因为他们太困难了，好像走投无路了，没有人能够来做这个自尽的亲属把他们赎回来。尼希米讲到说，我们尽力赎回弟兄，我们尽力赎回弟兄。在生命记15章15节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要纪念他们在埃及曾经作为奴仆，神把他们救赎出来。今天我们也要纪念曾经我们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 神怎么样付了重价把我们赎回来。今天我们蒙了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既蒙深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我们对于其他的人，你有没有一个愿意作为致敬的亲属，愿意看见有需要的、穷乏的？所以这个新的表现是从里面开始的，赎回，赎回弟兄。尼希米讲到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啊，你们还要把他们卖给别人吗？所以讲到在这里，尼希米认识到要纪念今天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是被赎回的，我们曾经在埃及是做奴仆的，但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而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你看见你的弟兄、你的肢体，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啊，不是说我就是贵胄，我就是官长，我就是上层阶级的，哎呀，那你们是不同等级的，没有。今天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是在一的里面，因为我们今天更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同有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哎呀，这个让我们认识到说，常常要纪念我是蒙救赎的，我是蒙救赎的，而这个救赎的爱今天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个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怜悯，有一个爱是对着肢体、对着同伴，这个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所活出来的一个见证。然后在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也看到说，他在爱的里面，他所做出来的已经超过了律法的要求。那这个是出于爱，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他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有十二年之久。上次我们讲说，他跟亚达薛西王请假哈，啊，请了十二年之久，啊，他有十二年之久，他做这个省长。他说，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所以很多是你该得的，吃省长的俸禄啊，这是合理的，是你应该吃省长的俸禄。但是呢，他因为爱的缘故，看他超过了该得的哈。然后呢，他讲了，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他没有为着自己，他要来得什么地上的产业。今天他做一个省长，他可能有最好的机会，他得到最好的土地，不是说这个要用什么其他不好的方法，但是你就有这个机会，你可能有这个权利，你可以得到。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也没有自买田地。他说，除了从视为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他不止没有拿省长的俸禄，而且呢，他还要提供一百五十人，这不少啊。那每一天在他席上一起吃饭，就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所活出来的，这已经超过了他所该做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在神心意的里面，今天我们认识到有一个爱是从天而来的，那这个爱超过我们天然生命的爱，而这个爱今天活出来的样式，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从尼希米身上我们看到，他因着爱，他甘心舍掉自己，舍掉地上他所该得的。这个舍我们很难想象，有这么大的需要，你又没有收入，然后呢，你又要供给这么多人，而且不是短时间的，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我们说，哇，这个实在是不容易。感谢主，这是尼希米他所活出来的 见证。所以他最后有一个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的神啊，求你纪念，因着他所行的事，他最后讲到说，求神施恩于他。很多时候你想做，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做到，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从一开始，尼希米他常常讲的话就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当你认识到说这是神的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会来倚靠神，我们会来感谢神。他不是靠着自己，我的定义，我的努力，然后我做成了这件事情，那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能做什么？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我们仍然仰望施恩于我。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尼希米在这里他活出来了一个宝贵的见证，让我们里面羡慕。哇，这边有一个器皿，有一个神所得着的，今天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他让那一个荣耀的意象抓住他，而让这个意象带来他里面一个反应，让他有一个使命，而在这个使命里面他起来祷告，祷告之后摸着了神的带领，他就行动，完全没有犹豫。那在行动的当中，我们看到他做省长，他不拿俸禄，他接待好这150个人在他席上，他所展现出来的在神儿女的面前，看见没有，他说话今天带着那个权柄，今天能够让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今天你要让这些有钱人愿意舍掉他们该得的，或者舍掉他们已经拥有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也看到啊，最近有些讲到说要收这个富人税，好多富人就第一件什么，赶快跑啊，跑到别的州去，能逃就逃。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很好的见证，他们把他们很大的一部分的产业全部都捐出来。所以完全今天神得着我们，他要在神儿女的身上能够把他的生命性情真的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到一个时候你发现的确我们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什么真的是属于我自己的。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在神面前说，主，我感谢你，这些都是你的恩典，这些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都是你的恩典。而我们能够让恩典加上恩典，让神的丰富加上丰富，你就看到神就何等的喜悦，因为这合乎他的心情。以前有个老姊妹，在那个年代有人送她一个苹果，哇，这个苹果很珍贵啊，从美国来的苹果，哇，她拿了之后她一直摸这个苹果哈，里面满了感谢啊，感谢主给我一个苹果。哎，摸了半天呢，后来他就把它送给另外一个姊妹去了，结果那个姊妹又摸了半天，感谢感谢啊，这个美国来的太稀奇了，他又把它送给另外一个人去了。他说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他说你看这一圈里面每一个人都在感谢主，感谢主，哇，我得到了一个让感谢怎么样格外的显多啊。今天我们若摸到了神的心意，你看到没有，尼希米他是这样的，他不拿，但是呢他又是这样的施舍一样哈，那这一个让神的心是满足的，神是喜悦的。他说施恩于我，我们每一天就是经历到神赐给我们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 他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的确摸着了神的心。他愿意这样子，其实他因着爱，愿意甘心舍掉自己，舍掉你该得的，舍掉你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权利，他也愿意，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舍弃。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榜样。那刚刚我们唱那首我要轻轻听好，这是很多年以前啊，有一次我跟很多这些牧者们，那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一早上会一起交通一起祷告哈，因为大部分教会的牧者们他们礼拜一是放假的，那现在这些牧者们呢，他们就在礼拜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交通祷告，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有一次突然间来了一位姊妹，那她就自弹自唱，就唱了这首诗歌。啊，唱完以后她就走了，因为她也不是这个牧者团的哈。然后那后来这件事好像就也不知道她怎么来的，怎么就唱了一首歌她就走了哈。那也后来也从来没有听到这首歌。但是呢，我常常想起来。然后呢，这首歌常常在我的里面，我要轻轻听，我要轻轻听。哎，不知道，讲到说我们可以贴近主的胸膛，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意哈，明了他的心意。哎呀，讲到说为己无所求啊，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为主求一切哈。他的歌词是讲到说为主毫无保留。愿意为己无所求，为主毫无保留。很多时候就借着这个诗歌让我里面受感动，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因为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亲近他，我们摸着他的心意，我们贴近他的胸膛，然后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而因为认识他，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让他的公义和公平，他宝座的根基今天真正是能够彰显出来，而让他的慈爱诚实今天呢能够在他面前有一个见证能够活出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感谢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我要轻轻听主你的声音，你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让主告诉我们他在想什么，他最爱的是什么，让主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和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贴近他的胸膛，叫我们明了他的心意，这是我们里面心中的一个渴慕，求主吸引我们，其实我们时刻可以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听见主他向我们发出的慈声，叫我们能够见到他的容面啊。然后呢，他说让我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我们很谢谢高老师把这个调子这个曲子把它谱出来哈，那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唱啊，我们请弹一句。 让我贴近你胸膛，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基督所求，为主你依靠保留，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基督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我们站起来一起唱好，真的让我们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我们再来唱一次。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
你要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为主你毫无保留，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基督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
哈利路亚。